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。我们看到你是那生命的主，你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你是我们干枯的生命得以有泉源来涌流。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请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，也是透过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讲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学习以赛亚书，继续来学习以赛亚书。在以赛亚书的35章，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勾画出了两组截然不同的画面，两组截然不同的画面。那么第一组呢，我们看到是旷野、干旱之地和沙漠。我们知道旷野充满了凶险和恐惧，干旱会使人饥渴，那么沙漠则是死亡和绝望。那么第二组画面呢，是玫瑰、泉源和涌流的江河。玫瑰我们知道是象征着友谊和爱情，泉源是生命的开始，涌流的江河则是表示人灵魂的复苏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画面是两组完全不同的画面，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。一组呢充满了死亡和绝望，那么另一组呢充满了生机和希望。毫无疑问，活在第一组画面里面的人，他们的未来是前途渺茫，他们没有希望，他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他们夜里边晚上会被噩梦所惊醒。以赛亚书在这里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凄凉的画面，不仅是当时人们生活环境的写照，更是在描述他们属灵的状况，他们属灵生命的状况。第三节讲到他们的手是软弱的，讲到他们的膝盖是无力的。那么第四节讲到他们心里边胆怯，充满恐惧。这就是人背弃了上帝，远离神之后的光景。先知以赛亚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人们远离上帝的年代。我们知道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，人们都偏行己路。首先是他们的君王不信靠神，然后呢他们的百姓也盲目地跟从他们的掌权者，他们拒绝上帝的先知，藐视耶和华的应许，他们在属灵上是处在旷野和沙漠之中。所以当敌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变得怎么样，软弱无力，结果是流离失所，没有盼望。他们的个人的生命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到他们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是完整的，尽是伤口、青肿和新打的伤痕，这是他们个人的生命状况。那么他们国家的状况呢也是如此，他们的土地已经荒凉，城邑被火烧毁，他们的田地被外邦人所掠夺，也变成荒凉。其实弟兄姐妹们，生活在现如今的我们也经常有同样的感受，也会有同样的感受。尽管我们身处在城市的喧嚷之中，四周是灯红酒绿、车水马龙，但是我们却感到我们是行走在一片荒凉的沙漠之中，处在荒芜的旷野之中。面对生活中一次一次的挫败、挫折和打击，我们心里在想，我还能支撑多久啊？在亲人离去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难过、悲伤，心里边是空空的。 当甜蜜的爱情就要枯竭的时候，关系的裂痕真像是干渴的那个沙漠那个地一样，已经裂开了口子。失业，生活没有着落，入不敷出，就像是缺水的沙漠。生病，健康出了问题，情绪的波动就像沙漠中的温度那样变化，那样剧烈。这些事情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精力，使我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使我们会自暴自弃，我们会因此而做出错误的选择，错误的决定，以至于使我们自己失望，使我们周围亲近的人失望，更是使上帝失望，更是使上帝失望。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属灵的光景就像是一个干枯的沙漠，恐惧和绝望常常陪伴着我们。但是当我们意志低落的时候，魔鬼撒旦他绝不会停手的，而是要继续来攻击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真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去乐观，没有任何理由乐观。更可悲的是，许多人认为靠自己，他们靠自己可以改变这样的处境，他们认为只要是努力打拼就会有希望，战胜坏就会好。还有一些人认为摆脱困境的方法是把它忘掉，眼不见为净。甚至有些人认为只要信任何一种宗教都会有帮助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方法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每一个都是荒漠中的幻影，都是幻影，看起来很美好，让人憧憬，但实际上呢却是毫无帮助。远远的看去，他们好像可以让我们大得安慰，可是当走近的时候，就会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个幻影，结果呢是让我们更加的迷茫，更加失望的站在干旱荒芜的沙漠之中。这就是以赛亚书35:7他讲到的发光的沙，发光的沙。那么它的另一个翻译呢是蜃楼，海市蜃楼的蜃楼。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形象更生动。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中东有很多的游牧民族，他们经常会跨越人迹罕见缺乏水源的旷野和沙漠。那么当顶着烈日长途跋涉，但是目的地好像是遥不可及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怎么样？会觉得精疲力竭，他们会渴望找到水源来滋润一下干渴的嘴唇，来振作一下低落的士气。那么突然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，在烈日的照射下，他们看到了一汪清水，不禁为之一振，心想只要能走到那个地方就能找到清凉的泉水，就可以在树荫下休息片刻。可是当他们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却发现除了是满地的黄，遍地的黄沙，别无一物，根本就没有水的踪迹。这就是所谓的海市蜃楼，这是沙漠中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，是阳光在空气中折射产生的一种幻影。其实呢什么都没有。于是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只好又继续往前走。那么不久之后，他们会看到另一处的水源，精神再次振作，心里又浮起了一个盼望，一个希望。可是当走到那里的时候，发现是历史重演，又是一个蜃楼，他们只好又继续艰苦的旅程。弟兄姐妹，在座的朋友，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，人生在世就是一个漫长的旅程。 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我们会遭遇古人在沙漠里边所经历到的一样，开始我们会怀着美丽的憧憬踏上旅途，以为前途会怎么样，会一帆风顺，会鸟语花香。可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人生的难处，人生的问题比比皆是，我们很快就会觉得软弱疲乏，我们会觉得旅途遥遥无期。就像是以赛亚书所讲的，我们一路会引经期盼，会不断地看到一些类似水源的情景，但是呢，这些景象呢不过是幻影，不过是海市蜃楼。其实这就是我信主以前的状况，这就是我信主以前的属灵状况。记得我跟黄河刚认识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探讨人生的意义。我说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为自而奋斗的目标组成的，那么当我们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为下一个目标继续去努力，只有这样人生才有意义，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。那么黄河听了我的高谈阔论以后大为欣赏，对我是肃然起敬，觉得我有理想有抱负，是一个有志青年，所以就头脑一热，一咬牙一跺脚就嫁给我了。从此呢，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人生，我们结婚生子，出国深造，我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旅途，我们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。可是就在我们但是每一次这个成功的快乐啊都非常短暂，就像是昙花一现一样。那个时候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给我们传福音，给我们讲圣经，可是我们根本听不进去，觉得他们讲的太不现实，太不可信，跟我们的人生目标不是一个方向。所谓志不同不相为谋，那么我们曾经毫不客气的把来传福音的人从我们家里赶出去，告诉他们不要再来打扰我们，不要再耽误我们的时间，因为我们有更重要也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。可是就在我们学业有成，眼看就要跟功成名就的时候，就要实现我们来美国梦想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。是什么问题呢？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，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，我们两个开始经常吵架，他不给我好脸色，我也不给他好气受。那个时候我迷茫了，那个时候我迷茫了，我感到很失落，我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，为什么眼看就要美梦成真了，可是我们自己却出了内讧，我们自己开始内部开始的分裂。那个时候我才发现，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只不过是什么，是一个又一个的幻影，只不过是海市蜃楼。我觉得很绝望很苦闷。那黄河呢，他也觉得很难过很纠结，所以我们对生活真是失去了信心，失去了方向。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人的尽头就是什么，就是神的起头。就在我们精疲力竭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上帝开始做工。他首先感动黄河，让他带他去教会，很快黄河就决志信主，受洗成为基督徒。那么我开始呢不以为然，我不认为信耶稣会带来什么改变，但是我很快就看到黄河的改变。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跟我吵架。当我对他发火的时候，对他吼的时候， 他不仅不跟我吵，反而是对我笑，而且那个笑不是皮笑肉不笑，那是发自内心的笑。这一笑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震撼，他使我不知所措，因为我本来是要跟他大吵一架的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是对我是笑脸相迎。这一笑改变了一切，改变了一切，就像是久旱之后的甘露，它让我看到了希望。我发现耶稣基督的信仰真是能够改变人，从此我才开始对福音、对基督的信仰感兴趣。我也开始去教会，去参加敬拜，去查经，感谢主。一年以后我也成为基督徒。神的工作就是如此的奇妙，他能在刹那间使旷野开出玫瑰，能在刹那间使沙漠涌出江河，这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，令人是难以置信。也许你会质疑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旷野怎么会开出玫瑰？沙漠怎么会涌出江河？但是它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其实人生就像一个二维码，我们手机上经常看到的二维码，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看不出来什么名堂。但是当你用信心的手机，信心的那个扫描器一扫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上帝所赐给的信息耀然纸上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，有吗？以赛亚书，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的35章，我们再来念这几节经文，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念。这回姐妹念单数节，弟兄念双数节，我们一起来，姐妹来。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，并加密以撒伦的荣美，必赐给他，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。看哪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。好，感谢主。这是以赛亚在预言，这几节经文是以赛亚在预言犹太人他们被掳以后回归的情景，这是在以赛亚以后150年后的事情。那么在返回的途中，他们要经过沙漠，要经过旷野，但是正像当年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一样，上帝要看顾他们，要保守他们，要供给他们的需要。那么神在第一节讲到旷野和干旱之地欢喜，向沙漠快乐，让沙漠快乐，使鲜花盛开，还有使人快乐欢呼，向黎巴嫩的荣耀，向加密与撒伦的华美。黎巴嫩、撒伦和加密，这些都是现在也是以色列的这个旅游胜地，在那里是植物繁茂，景色宜人。那么先知在这里说， 那是耶和华的荣耀，是我们神的华美。所以神要借着这个选民的归回来彰显他的荣耀。但是神更大的荣耀是什么？是神自己的荣耀。那么第三节讲到他们的手，神要使他们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。第四节讲到神要使他们坚强不惧怕，因为神要拯救他们，要替他们报仇。那么第五节第六节这里讲到瞎子，瞎子的眼可以看见，讲到聋子的耳朵可以开通，瘸子的腿要开始跳跃，可以跳跃，哑巴的口可以歌唱。这是弥赛亚拯救者所带来的复兴，更可以说这是在我们属灵上的瞎子、聋子、瘸子和哑巴被神改变。那么从此呢，可以看见神的心意，听见神的话语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传讲神的正道。我们知道在新约里边，耶稣也讲过同样的话，耶稣也讲过同样的话。当施洗约翰被下到监里的时候，约翰他曾经一度的软弱，一度的怀疑，所以施洗约翰他托人去问耶稣，他问耶稣说，你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吗？你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吗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真的是拯救者吗？你真的是弥赛亚吗？你真的是要来救我们的吗？还是我们认错人了？也许他心里在嘀咕啊，他说，我已经被抓起来了，我马上就要被砍头了，可是你怎么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你怎么不来救我呀？但是无论约翰他怎么怀疑，耶稣鼓励他再看。耶稣对捎信来的人说，他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这里看到瞎子、瞎眼的重见光明，聋子可以听见，瘸子行走，哑巴讲话，这些神迹奇事耶稣基督都一一的实现了。这不仅仅是医治，这也是在应验以赛亚书的应许，以赛亚书的预言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也许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追求、许多的期盼，耶稣并没有实现。我们想想，耶稣他没有像以色列人当时所期盼的，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，带领他们重建以色列国，复兴他们。但是耶稣告诉约翰，他来是怎么样？他来是要成就天父的旨意。耶稣告诉约翰，他来是要带来真正的福音，就像是沙漠中的甘泉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5章第六节第七节就是这样说的。第六节说，沙漠必有河涌流。第七节说，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。我们还记不记得耶稣向撒玛利亚那个妇人要水喝的那个故事？还记不记得？为了拯救那个被人瞧不起、被人鄙视的妇人，耶稣特地走到撒玛利亚，到那里去。耶稣在那里告诉了那个妇人一个关于活水的故事。他说，无论谁喝了他所赐的水，就怎么样，就永远不渴，而且这水是要从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流到永生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这里宣告，他做了一个宣告，耶稣他自己，他就是那个活水，凡接受他的人就要得永生。弟兄姐妹，在座的朋友，世界上的物质永远都不能满足我们生命里的饥渴。无论我们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，我们都需要耶稣，都需要耶稣。 他是生命的泉源，我们要让他进到我们的内心，要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供应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的第35章的第8节到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俗民行走，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痴迷。在那里必没有狮子，猛兽也不登这路，在那里都不看见，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，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就都逃避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神在这三节经文，他不仅仅是表面的应许，不仅仅是带来表面的这个生活的改变，更是永恒的改变。第八节说，他说永恒的改变是由这个圣路铺成的，有一条圣路，就是上帝透过以赛亚所应许的耶稣基督。被救赎的人正走在这条通往永恒国度的路上，这是第八节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用重价买回来的，这个代价主已经为我们付了，我们已经自由了，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，我们的罪都被主所洗净了，都被主那里所流淌的活水洗净了。主扫除了我们一切的忧伤哀叹，一切的痛苦绝望，他让所有行走在这条圣路上的人都怎么样，都歌唱，都欢喜快乐。所以无论我们的生活看起来有多么的没有盼望，有多么的像干旱之地，有多么的像沙漠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，我们就会欢乐，就会欢喜，因为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海市蜃楼，这是真正的绿洲，这是真的，是真正的沙漠甘泉。弟兄姐妹，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你相信这一切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吗？圣经上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信有神，必须信有神，必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主耶稣在行神迹奇事以前，他常常问一句话，问什么话？他说你信吗？他说你信吗？还记得耶稣去救拉撒路的路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几天了，死了四天了。当他见到他的姐姐，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时候，马大对他说，他说夫子，你来得太晚了，我的弟弟已经死了四天了。但是主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最后他说你信这话吗？然后主怎么样，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从坟墓里边走出来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信主的过程都是拉撒路的过程，都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过程。我们每一个信主的过程都是从旷野沙漠到江河涌流的过程。前不久我去洛杉矶，我顺便看望了从我们这儿搬到那里去的高博和刘寻。正巧高博的父母也从国内来看他们， 所以我就借机向他们传福音，我就向他们讲我们的信仰，讲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改变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我跟黄河我们两个人关系的改变。感谢主，他们最后迈出了信心的一步，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。我就带他们做决志祷告，当我祷告完以后，我真是看见他们那种发自内心那种重生的喜悦。我相信这一天是他生命的转折，是这两个老人的生命的转折。神必带领他们从干旱旷野的地方走到鲜花盛开，走到江河涌流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在座的朋友们，上帝爱我们，他要救我们脱离罪，脱离死亡，他要赐我们永生的生命和盼望。阿门。所以主说，他说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信靠他，他就能改变你的生命，他就能带你走出旷野，走出干旱之地，走出沙漠，他就会使你的生命有玫瑰开出来，有玫瑰开放，有涌出泉源来，最终怎么样，会有流出江河，生命的江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，你告诉我们在你里边我们有鲜花，有泉源，有涌流的江河。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喜乐，这样永恒的生命，我们为这献上感谢。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跨出信心的一步，你就把这一切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活在你的国度里边，活在永生的国度里边。求你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干枯的时候，你用你的泉源来滋润我们，你让我们刚强壮胆，让我们去面对一切，你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。